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十四章的话，这个就相当 valid 啊。个人有什么启示诗歌啊？当然他说是临时情形，但是也可以事先有这学习，而且多半是一些有几个学习有哪些方面呢？可以是读经的学习啊，可以是读经的学习，可以是生命的学习，可以是这个生活中间的心得都可以啊。但是这个学习啊，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讲的太一方面是 personal 的啊，一方面不要讲的太特别，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了不起了。刚才我们讲到不要一种表扬自己情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拿崔弟兄事情做例子啊，因为我住在他家里，他给我看他讲到大纲。有一天他自己就是讲一篇信息，是他自己读经的心得，你们记得不记得？我记得他讲例子，讲什么高邮这个马太福音那个童女二叔，题目是什么？读经我的 OK， 不管他讲什么了，就是这一类的题目啊，我讲是 practical 的，在教会里面很有用处，因为会达到几个目的，会叫我们会这个从这些方面会得到帮助。第二个是环境的需要，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活动啊，一些传福音的举动，所以你要有一些 motivation 的东西。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是真理上的进步，真理上的教导，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有次序的这个成长。我觉得如果弟兄姊妹们要长期的侍奉的话，应该往这个路上去，讲的东西超过一种偶发性的情形，而能够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中间建立神的儿女。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比较觉得不关痛痒，跟现实的生活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假如有一些情形，比如说客观的情形，最近才选举美国总统啊，那我知道有人就讲一些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像这种应景的话，或者说刚刚母亲节讲母亲如何伟大，这些情形可以讲的。但是我觉得 in the long run 这方面东西你不能缺少，有次序。为什么？你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它里面定了好多东西。第一节，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他底下讲一步一步的次序，所以你知道，假如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把一些属灵的真理告诉神的儿女，这是有长期的果效啊。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好处，你不必去注意周围的环境，这个情形是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白日生长，黑夜生长啊。这个种地在种子里面，种子在地里面以后，它白天也生长，晚上也生长，它自然生长。所以你需要一步一步的这样教导。那这样的情形呢，就比这个三个情形，比这两个情形要好很多。这两是一类的啊。寻求神，有特别的话语。那么你怎么知道寻求神？我今天这两个情形不去讲它啊。这两个情形，因为你需要有一些有方向、有带领的人，他知道怎么样一步步按部就班教导神的儿女。可是在心得和需要这两个情形祷告神的时候，怎么知道我听见神的声音？你们有多少人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大家都有兴趣有负担来学习讲道的啊，你们多少人讲过道在这里？只有三个。啊，老大家四个。OK。教过组织学有多少？教过组织学多一点啊。 在这个教告教主日学是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一类，他的准备比较容易，因为按部就班。这两种情形实在来讲呢，我是说长期是这样情形，可是每一篇的信息如果能满足这个需要，这样的 preaching 啊也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我自己有11年的时间啊、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都有，都学过，都寻在寻求身上都有过。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到礼拜六晚上还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因为不是说没有东西可讲，不知道要讲什么，不是说没有内容可以讲，而是说能不能满足神儿女的需要。那么这个情形呢，有几个情形可以帮助的。第一个，和神儿女交通，借着交通和弟兄怎么交通，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不能够太偏于一两个人的感觉，少数人的感觉，你要注意教会整体的感觉。然后你要需要中间，你千万不要讲反面消极的事情，要讲积极的事情。是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需要，但是主怎么带领过去啊？怎么样往前去，积极的态度。那么第三个情形，在对应付需要的时候，这个需要我们在准备信息的时候，不能够太武断，把自己的看法放进去，要忌讳，要避免啊，避免什么呢？避免用你的思想去找圣经来 fit。避免什么？就是说我有一个要思想，我找一些圣经来 support 我的立场。你以为是满足的需要，事实上不是。真正需要的满足是神说话了。从神，记得吗？讲到从神来的。假如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反过来，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解决方法，我把我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或者我以为的真理提出来了，很容易有武断情形。那么还有一个情形，解决需要的时候要注意话语中间安慰的力量。我不是说不能责备，但是责备很容易啊，不需要教的，怎么安慰，这个需要提醒。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怎么说，哎呀，时间过了，不知不觉。好了，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啊，那像我们大家再借我几分钟好不好？今天我时间过了，对不起。哦，所以还好 ，OK。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你看这些原则都在这里。那这里的先知讲道可以翻作顺着灵感讲道，顺着灵感说话。那我们快点讲啊，寻求神，这四个寻求神的方法，我相信好像 struck oil 一样。你有一方面 struck 了，觉得很有高油了，你就是了，你不要把所有 Texas 都打遍了才能找到油井，你只要找了一个就可以，同样的麦源啊。如果你这样子有这样的寻求神的结果，你任何一点觉得说这里有高油，你可以找到题目了。这个地方呢，寻求神的原则常常是找到题目，你知道要讲什么了。在我们刚刚讲真理教导这方面呢，有很多题目书可以找的。我知道有一本书叫做我想教会就是从前出的啊，那个讲到他跟你把每一卷书讲什么题目都给你找出来，这是有心人已经准备好的。所以真正的寻找题目以后，你有时候可以从这里面，在你找到需要的找到题目以后，到这个里面去找资料，这些东西都有资料可寻的啊。寻到题目第二点以后呢，你就要发挥 啊，不，先布置发挥，先找着真理的根基。真理的根基，这个真理的根基啊，我们刚刚讲，你不要找个圣经去支持你的立场，但这是很少数的情形，多半的情形，我们寻到题目以后，应该很容易找到一些 key verse。一个最主要的经文，一个 key verse。那好比刚才我们讲这个讲道法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就是 key verse。啊，那你要把这个 build 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所以现在哎呀对不起这弄脏弄的。抱歉。真理的根基，你要在这个地方开始打根基了。所以你知道，一些传道人通常他都要读经，这个读经啊，应该是一个 key verse， 因为可以抓住听到的人的集中注意力，让他听的时候知道你要讲什么东西，把他的注意力引进来。那么这个读经就很有讲究了，什么时候读？先读呢，还是聚会到一半的时候读，还是快讲完的时候下结论这样读？一般讲起来了，为了很多人一上来很怯场，不知道干什么，所以都先读圣经。久而久之变成好像规定一定要先读圣经，既然没有读圣经的话，他不知道怎么讲法了。事实上，这可以商量，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把你的经文引出来，是有技巧的啊。这个呢？但是真理的根基上面一定要有这个讲到的技巧性，我现在又稍微讲远了一点。所以你知道，你这个读的圣经啊，可能一开始不是读这个，可是你把它隐藏在一个最中心地位上面啊，这个是整个的道都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这节圣经或者这段圣经这个真理的原则上面，你把这个找出来。第三个呢，你要发挥扩大，或者说扩大这个圣经的根据，或者用一些事情，一个事情的发展来讲它，或者用一个其他的经文来配上，来帮助。那么，但是这个东西啊，就要很小心了。你不要今天早晨你要讲这节圣经，结果你引到那节圣经，变成本末倒置，或者喧宾夺主啊！不要说本末倒置，喧宾夺主。你这个主题的经文有了以后，你配备的经文如果太强了，比这个东西超过了，那你弄错了啊！变成这个好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喧宾夺主了，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假如这个经文是太熟悉的，或者太 strong， 比你要讲的这个经文多的话，你宁愿不读，不要叫弟兄姊妹看，你就讲出来，免得他们搞不清楚。你也不能说，这个是配备的，结果弄得很乱啊。所以这个东西很要紧，扩大圣经的根据是要的，但是要小心，不要让它的比重超过这个主题啊，或者循着这里跟主题了哈，主题，这是配置。配备好了，有了这两道手续以后啊，你可以开始准备大纲了。现在就讲到准备信息，第一个平常，第二寻求神，第三经文的就是大纲的整理，或者你把这个放在大纲整理里面也可以啊。这个很难分的，因为通常都是你一面祷告一面读圣经，一面慢慢里面有了思想，这从这里呢越来越从心灵里面的仰望转到在你思想里面的组织，所以大纲整理了。那我想弟兄姊妹有兴趣是这个，我想实话前面听得厌烦了，都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一定要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大纲整理跟那些事情都有关系。你大纲的整理好了，现在有了题目了，有了主题，有了圣经了，开始要准备大纲了。怎么样准备？
第一个你要找一个啊，这个留在这里啊。
第一个你要找分身，我们用中国人讲起承转合啊，我就借用这讲。假如讲这个，或者是在西洋呢讲三段论法啊，正反合是不是？这个叫起承转合啊，起承转合和正反合，这辩论法了啊，都可以。你可以用三段做法，也可以四段做法，但是在这个之前啊，这个都是 body main body 啊，不是这样说啊，我这样说，起头第一个起头，一个引言，引言或者是起头。怎么起头？起头是个大讲究，因为如果你这个前三分、前五分钟啊，不能够把人思想注意力集中，你这倒越讲越难了。像昨天晚上起头很差，因为我嗓子都没有了，而且你知道我自己也是 doctor 的，我一开始没有声音，我吓一跳，准备东西就忘记了，而且还有跟听众有关系。我本来起头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 secret 啊，本来我是要讲神的创造开始的，就我没有讲这个，你们注意到我把它略过去不讲，因为我一看都是弟兄姊妹，我跟他讲进化论干什么？这个事情呢，当然是有些不对啊，但是很感谢主，今天晚上可能我倒可能再讲进化论了，Who knows？ 昨天本来晚上要讲的，我开始想从那里讲起的，但是我后来觉得我这样一讲的话太长了，离题太远。好，所以你就知道起头这件事情，通常起头啊，引头引题有技巧的，怎么技巧呢？引言部分是根据你的内容，这个不用解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准备内容的时候，你发现最有力量的一些话啊，我们就讲引言要什么？要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啊，要语不惊人呢死不休啊，那这个太过分一点，但是主要一个情形要引起注意。这个情形啊，我相信我们要举一些例子才明白，因为讲到有很多的种，讲到有很多类别。比如说我讲人物道，讲大卫，比如说讲大卫的生平，大卫生平那么长，好，只讲一点，讲大卫流亡，比如说。那你就马上引起注意，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这个道？因为大卫流亡的事情里面，他表现，比如说我讲今天讲的内容哈，第一个，他受苦中间的生命的表现很可爱，受苦中间生命，所以这个引起注意。那么我们在受苦中间也会有一样的经历，所以大卫圣经可以给我们帮助，或者你讲大卫预表基督，这就可以从大卫的事情里面叫我们接受救恩。今天我们带了福音朋友来，或者我们有很多亲戚朋友还没信主，也许这些事情叫我们认识基督到底是怎样情形。那当然也可能你两个都要，也可能你只要一个，那你引言里面呢就讲这些话，引起注意，引起共鸣，引起他心，不才没有共鸣，不能说共鸣哈，引起注意，集中他的心思，他听的时候就会当心听。好，引言有了以后，第二个要讲的当然主题了。我想这些情形我们准我看要有现成的例子，不然的话这样讲太费力啊。所以我稍微提一下。第三，主题的之外，你要有 application 应用。讲完道以后，你要弟兄姊妹们听的人觉得说这篇道对我有用啊，这就是 secret 有用。怎么会有用呢？这个应用方面有很多了。刚才我们讲可以有行动，有方法，它有个 resolution。我说的行动哈，在聚完会的时候，他聚会的中间，他就已经开始有一种 resolution 决心了。比如说他讲完这篇道以后，回去他说：“哎呀，这回我要戒烟了啊！”比如我这样讲啊。这边到那个谁，我们有个姊妹去做个见证，她说她在巴斯那里得救的，为什么？因为她听了一篇道，那篇道是王池讲的， 是王子讲的。他说啊，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他的怎么说？他眼睛啊流泪啊，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他的皮带啊是用烟熏的，我不晓得，我不整段记不得了。诗篇里面，他就讲这烟熏的皮带，他在中间，当然他主要是讲神的儿女哭泣祷告，这个大卫的话。就他说到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到天上一看他的生命册底下有烟熏的记号，他说这个烟熏不是眼泪，是因为抽烟的缘故。所以那个老姊妹一听这话，他回去后才决定戒烟。我讲的话是有真实的根据，不是我随便讲的，这很搞笑。但是我就说这篇信息至少无论如何不知道它主题是什么，因为这个姊妹做见证，他写了一篇见证给我，大概200字啊。我就不晓得那王子讲什么道会专门讲烟熏的皮带，他怎么会听到这句话。但无论如何对于他来讲，对于老姊妹来讲，他有个 resolution， 有个行动了。那这边道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的道，非常有用的道。他因为这句话生命改变了啊。那这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应该每一天每一次信息完了以后给神的儿女去应用的原则，让他有一个 resolution 可以改变。最后有些人应用完了以后就停了，但是呢可以再加一个结论，可以再加一个结论。我的道呢，他们讲的应用以后结论没有时间讲了，就不讲了。应该讲一个结论，但是不是都要一定要有结论，因为有些应用是那么明显，应用本身可以代替结论。但如果不是一个应用性的道，什么叫不是应用性的道呢？也很少不是应用性的道，因为神的话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结论跟结论要跟引言呼应。我这篇道讲完以后能不能叫弟兄姊妹看见当初我讲到的目的，或者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有什么真实的帮助。我还有一个主题要讲的，我看抓的时间哈，还有一个请讲完大纲整理以后这个是讲如何准备的啊。我想一想看， OK， 现在才讲寻求神准备这个大纲资料 delivery 了。第一个第二个啊，我黑板不够了。第三个，根据大纲，跟着大纲整理以后，第四个啊 delivery， 怎么样 deliver。 delivery 中文叫什么？就 delivery 吧，你们先想想，我没时间想啊。你光有大纲不行，你一定要有一两句或者是有一些话，让的这个怎么说的啊？你光是有了大纲以后，你如果把大纲在讲堂背一遍，我想没有用处啊。或者我这样 ，delivery 方面分成几部分。第一个要加上一些怎么样？这样好了，寻找例证。我想讲一些实际事情，我们随时可以停啊，寻找例子。所以刚才我讲平常的准备，你寻找例子的时候，你很多是根据你平常得的东西。假如有事情要讲到，我劝你一个开始准备一些卡片 3x5， 把一些有好的资料的东西把它放上去。比如说你看报，看个小说，或者看一个甚至一些散文一些传记。比如说我在崔继文家里找了一本闲书，这个周增祥编译的大人物的小故事还是什么东西，小镜头，有一个讲的西贝流斯。西贝流斯很有趣啊，他是一个芬兰的音乐家，我很喜欢音乐家的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呢，有一次音乐发表会，他的作品发表完了以后没人理他啊，完全忽略他，非常沮丧。有一个批评家 critique 写了一些很恶劣的文章，他看了以后大概是不想活了怎么样。西贝流斯去找他，他说你记得一件事情啊，从来不会在哪个城里面啊，他们为批评家立像的。他说音乐家有人为他立像，批评家人没有为，不会有人为批评家立像的。Critics 啊，你听过哪个公园里面写了一个大的，画了一个大挂这个住了一个像，是为了纪念某某 critique 的？没有的。他说，像这些资料，那这些资料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来勉励灰心的人。 在师母那边吃了苦头了，或者是一棒子打倒起不来的，你说放心，因为你在侍奉神， you are creative thinking, you are doing creative work, 那些批评的人不会有人理想的啊，你喜欢批评的人神也不纪念。OK, 像这些例子平常寻找，我用掉一个了，没有少了一个了，以后讲到里面没有例子可用了啊，所以你们有什么书就给我看一看，我来找找资料。真的这样，你平常找的读经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例子，读闲书读者文摘啊，什么书都可以读，不要读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但是你要读的东西它有精彩的例子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除非你脑筋好到一个地步，可以不要这个 3x5,那你知道，我今天如果不把这个例子讲一讲，我回到洛杉矶也忘记了，回到安康里也忘记了，现在不会忘，讲过了啊，不过讲过也不能用了。好，做一个卡片，如果你有功夫分类，当然你们都做过这个资料整理了 data processing,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整理资料啊，还要这个怎么样可以 retrieve, 不然你资料准备一大堆一个都找不出来。OK, 分类 IEB 啊 retrieveCataloging, 这很要紧。还有一些例子是你第一个评第一个是偶得啊。我为什么把偶得放在前面呢，因为这是属于平常的准备。第二个方面呢，你可以找生活中间的例子。这样好，我给大家一节圣经节帮助了解这些事情。这个眼睛看见，耳朵听过听见，人心想到的啊，这个事情，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啊。那你读经的时候啊，圣经里面的例子可以找，圣经本身的例子。刚才我们讲那些经文以后，你圣经的内容可以拿来做 illustration 啊。这个呢，讲过的道所下的结论，以后变成例子。你懂我的意思吧？你曾经发挥过这篇题目，下了一个结论。比如说，我常常讲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自己曾经讲过这个信息，讲那一个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的。”等等，对那个说：“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的。”那两个人都问同样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来看过你？”那个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不来看你？”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情不知不觉，不知道什么地方做对，不知道什么地方做错。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在天然生命里面对人不关心的，所以他没有感觉，他自己天然生命里面对人没有感觉 offensive 的地方，或者 non-sympathetic 一点没有感觉。但是反过来讲，在属灵生命里面对自己没有感觉，他去看了这些弟兄姊妹们一点不觉得鞠躬，去探望一点没有觉得鞠躬。所以我就说，天然生命跟属灵生命完全不一样，南辕北辙。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